好的，欢迎回到焦点对话特别节目。25年之前的4月15号，胡耀邦去世引发了民间自发的哀悼活动，并且呢演变为大规模的八九民运，最后以震惊国际的天安门流血事件而告终。胡耀邦之死为何成为点燃民间抗议的导火线呢？六四期间民间和官方的博弈较量最后恶化成为镇压悲剧，其中呢有什么样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在纽约的文谦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胡耀邦呢被逼下台之后呢，中共的这个改革派是不是受到了重创？那么中共的党内的这个政治生态呢发生了什么变化？与此同时呢，邓小平本人也是一个改革派，不是吗？文谦。
这胡耀邦下台呢，确实可以说呢，中共党内的政治生态呢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是邓胡赵三驾马车，那么呢，邓来压阵，这个胡和赵呢互为一角来对抗党内的这个保守派。那么胡耀邦下台之后呢，这个三角呢变成了两角，那么邓赵体制呢这个稳定性呢就明显的不如这个邓胡赵这个三角。邓小平呢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呢就更多的被党内保守派牵着鼻子走。而赵紫阳呢又更多的成为这个党内保守派这个集中攻击的对象。当然了，这个赵紫阳呢从他的政治经验和手腕呢都比胡耀邦更为老道，但是的话呢也确实是他这个利用这个邓小平作为一个挡箭牌，那么呢他这个左右腾挪来这个尽可能的来还维持这么一个局面。实际上但是呢毕竟最后呢是一个独木难支，这个被这个保守派啊，这个离间和他和邓小平的关系，最后的话呢，形成了一个这个六四血案，这里面的教训呢是非常深刻的。所以我刚才我讲到，这个邓和邓胡赵这三者的这个关系，胡赵呢这两个人呢是这个唇齿相依，这个一损俱损的这种关系，这一点呢所谓看得非常清楚，唇亡齿寒。
嗯哼，好，谢谢。接下来我们想看一看，就是回到胡耀邦的这个下台这个问题上，我想请破空来谈一谈，就是胡耀邦的这个当时被罢免总书记这个位置呢，好像这程序并不是十分的这个合法，是不是这么回事？
嗯，这是纯粹非法的一个程序，因为胡耀邦作为党的总书记，他才有权利召集政治局会议，召集这个政治局常委会，而且他是书记处的领导，书记处的工作。但是邓小平怎么把他搞下台呢？是搞了一个叫做中共中央级的生活会，实际上是老同志生活会，把什么中纪委的、中顾委的都弄在一块儿，开了个会，扩大会议，把胡耀邦搞下台。这个程序完全不合法，一个总书记不能主持会议，反而成了批斗的对象。那么这个会怎么开始呢？首先是86学潮，因为这个全国18个省28个城市都有学潮，近100万人上街。当时我在上海也是个弄潮儿。那么这个学潮之后，邓小平呢就这个想不开了，他这个就给先给彭真打电话，说现在该是你说话的时候了。他觉得这个耀邦犯了这个错误啊，这个我们这趁我们老同志健在，应该把他换下来。先是他把八大佬召到自己家里开了个会，密谋怎么把胡耀邦拿下来，然后就策划了一个所谓的生活会，对胡耀邦进行攻击。在这个生活会，就是1987年1月6号到10号召开了这个连续6天的生活会，那么对胡耀邦是进行系统的攻击。其中发言的有21个人，有2个人是重炮发言，一个叫做王鹤寿，一个叫薄一波。这两人都是胡耀邦把他们从冤案中解救出来的人。王鹤寿和薄一波都是67人的这个61人叛徒集团的一个铁案，胡耀邦把这个铁案给破了，把他们给解救出来。结果王鹤寿就在这个会上对胡耀邦进行攻击，把胡耀邦私底下跟他说的话、个人的事情他都给兜出来，把胡耀邦搞得痛心疾首。而且那个薄一波更是充当急先锋。薄一波说什么呢？说你这个总书记啊，在任期间跑了2000多个这个县啊，你哪里是视察工作，明明是游山玩水，这个哗众取宠，说你创下了这个党的主席和总书记这个跑全国的这个记录，根本就不是工作，然后就你根本不称职，就是这个直接的这个攻击这个胡耀邦，落井下石。那胡耀邦这个会社呢，这个受到极大的委屈，后来他到了过道上是嚎啕大哭。那么只有几个人呢，默默的像那个田纪云，还有几个人啊，这个站在他身边，就是以示安慰。大多数人都是这个倒塌。 说这一下子比画个风还倒得快，倒画个风用了很多年的时间，胡耀邦是说倒就倒，就在党内这个一边倒。而这里面有个细节是什么，就邓小平其实啊，他是原来是保胡耀邦的，那么胡耀邦原来就受到了很多党内的这个谤议，比如说这个李先念、陈云对他不满，王震都说他这个不稳重啊，邀请日本青年浪费国力，邓小平全部都给当下。但是他跟邓小平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就这个或者我等一下再说，反正总之来说，这个生活会是非常非法的，程序是不对的。
嗯哼，好，接下来我想问问在演播室的王康先生，就是说到这个胡耀邦下台，那么导致他直接下台的这个直接原因，就是因为他被指控控制1986-1987的这个学潮不利，但是最后呢，他去世之后呢，又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这个民主运动，就是8964这个运动。那么这个对中共和邓小平来说，是不是具有一个相当大的这个讽刺意味？
哎，岂止是讽刺意味，是这个深重的血的教训。我经常把这个天安门事件呢和这个76年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这个比较，很多人都这种比较。这个第一次天安门事件是为了纪念周恩来，表达对毛对四人帮的不满。这个是后来给予彻底的平反。在78年的时候啊，胡耀邦专门主持了一篇文章，叫《人民万岁》。在1978年的12月21号，那天刚好是斯大林的忌日，也是斯大林的生日。不知道怎么用在那一天，1、2、3版，我当时看得很振奋。人民万岁，他就说总结这个第一次天安门事件，这个显示了党心、军心、民心的一次大的检阅，是中国人民运用自己的智慧、能力、创造性和斗争艺术的一次大的检阅，是人民力量的一次显示。这个对第一次四五运动的这个通盘的肯定，实际上导致整个包括胡、包括邓的平反上台的一个全新的局面。但是极其可悲的是，耀邦本人死了之后，反而酿成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巨大的一个屠杀事件，一个悲剧。这个里面就是从1978年。到1989年，这个十多年当中，中国改革开放的两种道路选择、两种力量的续集，事实上在60当中最后得给了一个总的一个较量、一个摊牌，当然是老人帮们他们占了上风了啊，这些专制主义的占了上风了，而胡所代表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倒是戛然而止。这里边的最大的教训就是，中国这个社会从毛死之后到邓上台，一直到胡耀邦去世啊，这个民族要承受的劫难或者要面对的这个专制力量的压力啊，这个是注定的，是没有办法的。即使赵紫阳非常的成熟，在政治上我认为哈，非常的老大，非常的有谋略，也是无济于事的，悲剧是注定的。
嗯，好，谢谢。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这个破空陈破空先生，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就是说你也说到邓小平为胡耀邦呢举行了高规格的追悼会，那么但是呢接下来之后呢，邓小平又是血腥的镇压了这个六四运动，那么我们看到一点呢，就是邓小平对胡耀邦基本上还算是一个总体的肯定，但是后来跟他的这个镇压六四呢这个之间这个矛盾呢，你怎么解释邓小平他的这个心态是怎么样？
邓小平的心态四个字：真心假意。他悼念胡耀邦是假意，为什么呢？那是迫于民意这个悼念，说他被迫给他举行高规格。真心是镇压学运，是真心，他一直在盘算怎么让学运啊血腥收场，怎么去硬碰硬。说邓小平在这个胡耀邦刚去世的时候，他没有料到会有那么大反弹。刚去世有人给他报告的时候，说给胡耀邦一个什么定义，就有人提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当场就说他不配，他又说了一句话：我也不配。但他说我也不配是谦虚，假装的一个托词。他实际上对胡耀邦是非常那个当时很恨的，所以他就最后给胡耀邦定义叫什么呢？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如此而已。那么邓小平跟胡耀邦的关系，我要补充一句，以前邓小平实际上一直保胡耀邦的，说胡耀邦受到党内的很多诽谤的时候呢，邓小平是给他一一当下，说胡耀邦能够顺利执政的那么几年。但是后来这个关键是胡耀邦跟邓小平的关系出了问题，出了问题并不是因为还不是什么学自由化或者学潮会，这些都还是表面上的，真正的问题是权力。就邓小平在1985年5月份，胡耀邦会见这个香港老报人卢铿做了一个长篇访谈，当时这个卢铿就问了一句很敏感的话，说是不是邓小平应该趁他健在的时候把军权交到你手上。当时胡耀邦的表态就是什么，就是说我想的是小平同志的健康，他这句话就暗示他接受这个安排。 他这个希望小平去养老。当时邓小平听了就非常恼火，而且胡耀邦要求卢铿全文发表，不要删减，说卢铿说他是口无遮拦，全部心机。这个后来邓小平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看他忠不忠诚。后来这个85年的时候有一次谈话，邓小平那个胡耀邦就率先说他十三大我都70了，我要退下来。邓小平就说就故意说啊，说我跟陈云先念都退下来，你不要退，你半退，你还可以做一届军委主席、国家主席。胡耀邦不知事迹，还这个就是表示好像认可。到了86年，邊小平就搞了个鸿门宴，他8月22号生日，他就请了一桌酒席，把胡耀邦啊其他人请过来。胡耀邦邊小平就是学司马懿那一招，假惺惺的表态说啊，这个我是十三大，我下了决心要全退，看看你们大家意见如何。结果胡耀邦呢就不知事迹，就带头表态，就说啊，这个很理解很支持，说小平同志退啊是个好带头，到时候我也把总书记辞了，让年轻人上来。结果这个生日刚过，邓小平就留下万里，就问万里说，耀邦为什么一定要我下？那个万里就说恐怕是食言。邓小平说不，他有野心想取代。万里就说耀邦不是这样的人。那个时候邓小平决心倒掉这个胡耀邦了，就觉得胡耀邦在逼宫，要逼他下去。而胡耀邦又犯了个错，就86年10月召开一个政治局会议，胡耀邦就在会上说，我今天就十分具体和坦白的说，我支持小平同志退下来，我也退下来，让年轻的同志上。这个时候就炸了锅了，而党内是基本上共产党内啊是一个这个官官相护，这个明哲保身的这么一个生态，而胡耀邦就不知厚黑啊，这个厚黑集团里面他就这个是想说什么说什么，结果邓小平就决心倒他。后来这些学潮发生当然是有原因，但是是可以说真正的原因是胡赵这个权力上发生了这么一个对撞。
好的，谢谢。接下来我想问问，首先看看文谦您的看法，就是说六四这段时间呢，就是中国的民间和官方的进行了这个博弈，当时是相当引起轰动，那么最后这个事件呢引发成为对六四事件的血腥的这个镇压，那么这个对中共来说呢和对这个中国来说有什么样的教训？
我觉得呢真是教训惨痛，教训深刻。这个学生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我觉得他根本没有对着共产党的残暴本质啊缺乏认识。那个当时我知道一个情况，一个就是这个学校名字的话我就不点了，这个学生要去上街，白发苍苍的这个教授呢就劝他们千万不要去，共产党是一只睡着的老虎，他醒来后他要吃人的。那么学生对这一点呢就是不认的。再一个呢，学生在政治上呢当年呢也是很幼稚，他们当时一句名言就是不卷入党内斗争，但实际上呢成为的话呢党内保守派斗倒党内开明派的一个棋子。再有呢就是学生的话呢发动这个绝食这个运动呢事先也没有想好这个退场机制，那么发动起来以后的话呢又失去控制，这个就变成了广场的这种效应和这个机制呢它就变成这样子，谁表现的激进激烈谁会掌握话语权，换句话说就可以掌握这个话筒。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凡是一些的话呢比较温和的理性的这些学生领袖呢纷纷都被淘汰出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形成了广场上呢形成了这个学生中的激进派和共产党里面的这个顽固派，他们之间的这个对决，这个对决的结果的话呢，学生们的话呢，又是一再的话呢，错失呢撤出广场的时机，最后的话呢，给了保守派，给了强硬派镇压的口实，这就使得从80年代以来积累的、发展的各种这个改革力量呢全军覆没，而且六四这件事情也成为今后中国这个政治转型的一个死结，这教训非常深刻。
好，谢谢。接下来我想看看演播室的王康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教训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教训是注定的，刚才我说了，学生们是不是激进或者是温和，和平还是采取一种暴力，历史早有论定了。这个六四的学生的这种在天安门广场的表现总的来说属于理性，甚至在法治的范围之内，那比现在台湾的那些太阳花运动的那些学生们那可以说温和多了。这个取决于就是学生运动中国人民要求自由民主的这个愿望和统治者之间呢有没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最基本的能够找到一个点， 啊，不要说共识，不要说那个默契啊，基本的一个点就是不流血，能不能在不流血的基础上大家好好说话？学生们这边基本上是应该说是这样做的，但是呢，当局从426的社论开始已经定性它是一个什么动乱的哈、一个东西，那个秋后算账的气氛是非常的浓烈的，而且刚才破空也说了。正要收拾这个局面，收拾知识界和所谓知识界这句话是早有预谋了，他早就想动手解决这个问题，一劳永逸的换来20年的中国的所谓安定团结的局面，刚好有这么一个机会，这是潜伏在邓这位老人心里面深处的一个早已有之的一个想法。我的结论是这个教训是没法吸取的。怎么吸取都没法吸取，就是前提是大学生们已经够温和了，够理性了哈。但是呢，他跟当局是严重的不对称，不仅是这个具体的物质力量不对称，他们是在观念的，他们在整个的这个判断上，对中国道路命运的这个感受性上面和希望上面，实在差得太远。
嗯，就是理念和目标呢，都是距离相差太大，所以才导致这样一个历史的悲剧。好的，胡耀邦与六四的话题呢，就进行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要谈今天的中共与昨天的胡耀邦。今天的中共还能产生胡耀邦式的领导人物吗？请您不要离开。